师，朗禅师他说：“心若起时，即依法看是灭啊，就是我们要在心起的这个地方去看它那个东西啊，是一色看不见，对吧？一色看不见，是吧？色或起，见色做色见，因为外在的东西呢，它是你的心迷惑，所以你就产生了对外在的色法的这样一种之见，对吧？心是色做法，依法看实无物可见。就说实际上你那个心本身的话，就是造作的这个心，它本身的话，你依法如法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没有什么东西，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无物可见。乃至云一切法都是妄想计较，做事无有实处，对吧？实际上一切的法的造作呢，其实没有真实的依处，归依处。所有见处皆自心现妄想，对吧？一切的见都是你的心的一种妄想。道似何物而欲修之啊？你到底要做什么呢？对吧？什么是道呢？你还想修它呢？烦恼是似何物而欲断之啊？这禅师比较典型的一种，你要修什么呢？对吧？谁在修道呢？道长什么样？你要怎么修它呢？烦恼长什么样？你要去断什么烦恼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宣禅师说，心是道体啊，身是道气，身是道，心是道之体，身是道之气，所以我们的身心合一啊，其实我们的身呢，幻化空身即法身嘛，对吧？永嘉正道歌里面讲的幻化空身即法身，就是我们的心和身呢，这两个呢，实际上都是道，身心都是道，一个是道体，一个是道气，还有一个道之用。善知识者是道源，对吧？那善知识呢，就是你碰到的师傅啊，那善知识是你得到的因缘，对吧？是你得到的因缘。问何谓为魔？什么是魔？答。好，略说之，简单的来说呢，魔就是邪，是吧？魔就是邪，就是邪心嘛，对吧？邪心是大海，对吧？魔就是邪，自心取外，什么是邪呢？就是心外求法，就是魔。心外求法就是魔，心外求法呢就是邪，魔就是邪。心，你看，就是生心取外，即是为邪，是吧？是即为邪。生心取内，同样的，生心取内是即为邪。心外求法是魔，心内求法也是个魔。心内求，我们不是说，不是说自心求吗？自性吗？对吧？自心具足万法吗？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或者听了一些经或者读了一些东西，他说，对了，这个心是一切，是吧？然后他到处给人讲，你要看你的心啊，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的心是怎样。实际上他被这个心，他在心内，实际上他被这个心这个名相呢迷惑了，他以为他得到了佛法的真谛，实际上他只得知道了佛法的皮毛，就是说文字的这样新的文字相，实际上成为他的牢笼，成为他的牢笼。所以说心内是身心取内的也是邪的，取中间的也是邪啊。你说心。你取心的内外中间上都是邪，是吧？如果心真正的不生，那它就不动，也就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中间，对吧？它不在外，也都无处可求，是吧？当下不求即是，是吧？若心不生，那心就不动，是吧？心不动才是正，是吧？什么叫正呢？就是心知道心的无生，一念契合无生，然后呢，心如如不动，对吧？心没有起亡，对吧？没有起，有起就有灭嘛，对吧？有上就有下嘛，对吧？有生就有灭，这才是真正的心不生不动，这是正。如果心呢取内取外取中间，这些呢就是邪，就是魔啊，就是魔。但这个内外中间呢，在楞严经里面，这个七处真心，对吧？也有这样一个辩证。平等真法界，无形无能道。一真法界的话是无形无能道。若能减观心，若能减观心，一行一能道。若能减观心，一行一能道。就真正的能够 善于关心的，对吧？善于关心的人呢，虽然这个真法界呢是无形无能道，就是也好像也不用怎么去修持，也不用怎么去证到它，对吧？也不需要怎么去证，不需要去修。但是呢，真正能关心的人，善于关心的人的话，他确实也能够证到它，也能够行，也能够用它。关心治一切病者，对吧？关心能治一切病的，不治想息，哎，不，就是说我们不会被心念和呼吸，对吧？这些东西啊，去关心对治病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不会被自己的念想和自己的呼吸这些东西来系缚，就是不至于想，不至于息，哎，我们不会以呼吸来维系这个心，不会。停留在执着于种种的念想念头里边去，直观于心内，实际上直观于心内，实际上直观我们的心性，对吧？直观心性，是吧？推求心不可得，对吧？直观心不可得，病来逼谁，谁受病灾，对吧？哎，就是你真正病，就是你真正有病的时候呢，我们用观心，啊，我们用观心来看，就是连心都没有，那。谁在得病呢？对吧？谁在感受呢？这是我们把这个达摩论呢，其实讲到这里就讲完了。那后面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来再，我们要不要把后面还有点时间，可以把后面的。可以把后面的这一部分再讲完吧，再想。哎呀，这个东西很讨厌，这个手机真烦。达摩四行论41。OK 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我看一下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后面那个佛眼清远禅师的那个坐禅的偈子来讲一下。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啊，我们可以这后面附了一个东西啊，附了一个佛眼清远禅师，实际上这个龙门佛眼禅师应该是佛眼清远禅师吧，这个佛眼清远禅师应该是圆克勤时代的圆克勤的这个师兄弟啊，那宋代已经离这个达摩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将近500年了吧，或者500多年了。我们看这个坐禅偈啊，这个坐禅偈实际上，也非常意思是一个禅宗的真正的用心的方法，禅宗真正的用心方法。我们看一下啊，大体来学习一下吧。好，他这个坐禅偈是这样说，他说心光虚惑，心光虚明或者虚惑的体觉偏圆，就我们本性的那个心的这种光明呢， 就他本心本性的这种光明呢，它是遍一切处，是清净圆满的，是吧？体觉偏圆。然后呢，金波匝匝，动寂常禅，是吧？动寂常禅。为什么叫金波了？为什么叫金波？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它就是说，其实上一切都在一种似乎是一种金色光明。这个金来比喻，就是比如说古人讲遍大地是黄金，净土是黄金为地。禅宗里面讲就是说，脚长河为素酪，把长江大河都变成奶，这个素酪，对吧？变成。或者说变大地为黄金，对吧？叫长河为梭了，变大地为黄金。那这些都是讲呢，就是说这禅宗的这种它的根本的一个心性的境界，就在禅人的眼里呢，实际上就是整个法界都是大寂灭场，是大寂灭场。当然前面第一句讲这个心光虚惑体觉偏圆，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你这圆明境界和这个非圆明境界和黑暗的境界，实际上它是一以贯通的，就这个东西是遍一切的这种境界之中的。所以说他讲金波匝匝，匝匝就波浪好像叠叠顶层层叠叠啊，波起云涌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指的我们的心，就是说一真一切真，就是说你万境自如如。就当你一刹那你开悟以后呢，你的这种心和你看到的一切，别人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就宇宙万象，虽然它像波浪一样的在动，对吧？在层层叠叠的在运动啊，动荡不息，但是呢，它是金色的光明，是金波。当然这个金是比喻啊，这金是比喻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说是涅槃。就是金色涅槃，那就是真正的那种涅槃。就是说，整个法界的一种种种的相，实际上都是一种喜悦清净的这样一种光明之相。然后呢，动寂常禅，这个和前面就比如说体觉偏圆，这偏圆和这个动寂两个是相对的。就是不管是就是圆明常寂照的那个东西，还是就是说偏于或者是。在受某种遮蔽的，受某种境界遮蔽的这种状态，那个东西，但那个体呢，它那个心的本身那个常寂光呢，它是通达这一切的。这第一句话，这第二句话，刚才刚回到第一句话，是吧？那这个第二句话讲这个动寂常禅，就是说不管是动还是静，实际上一直在禅定之中，就是一行三昧啊，或者一向三昧啊，这指的是禅者的这样一种限量的关照。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他的限量的这样一种智慧境界，限量之后，就是他，因为他真正他知道，就是常寂光，就是大涅槃，就是大涅槃，就是性海，自他不二，因果不二，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念起念灭不用直觉，他的用心方法就，当然这个呢，应该是开悟以后的用心方法，对吧？开悟以后的禅者的这个限量境界吧。所以他叫坐禅，坐禅前，就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念头随起灭，不管他念头的生灭变化，他不去刻意的去制止他，他不会去刻意的去延长他，就是哎，念起念灭，不断百思想，在菩提的日日长，念起念灭不用直觉，就不会用有为的法起来制裁，或者来制约，或者来打造塑造这个心。任运滔滔，何曾起灭？为什么？因为他心地的根本的智慧，他能够限量的关照到滔滔任运，任运滔滔，滔滔江河的滚滚的这种波浪，是无边的心识的这种境界。就像我们心识第八识比喻为大海，对吧？就是大海的波浪呢，其实看起来滔滔不绝，实际上呢，它未曾起灭。它未曾起灭，虽然万象森罗，万象就万象纷纭，但是呢，它是海印三昧，对吧？它是海印三昧，但是它是就是说一真法界 这样一种清净，它是本身是一真法界这种清净的这样一个本体啊。哎，所以说任运滔滔，何曾其灭？这样没有生灭，虽然表面上纷纷云云，但是呢，他的心一直是处于一种寂止不动的状态，就非常清净无为的状态。起灭寂灭，现大迦摄，或者迦叶啊，有的人念为迦摄，对吧？就说起灭就是寂灭，生灭就是常寂光，就是清净，对吧？生灭就是非起灭。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现大迦摄，这个迦摄什么意思？代表禅宗之祖嘛，对吧？拈花微笑佛第一个就传给了大迦摄，就说哎，这才是真正的祖师的风范，对吧？在起灭之中而如如不动啊，而寂止啊，这是这个时候才有了祖师的境界啊，祖师的风范就出现了。坐卧惊醒未曾间歇啊，未曾离啊，刹那刹那我们没有离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没有离开我。我们就是他，我们就是他，刹那惊醒，未曾间歇。你知道也是那样，你不知道也是那样，你开悟也是那回事，你不开悟也是那回事。所以也不要急哦，所以也不需要急。禅何不坐？坐何不禅？是吧？禅何不坐？坐何不禅？也就是说，你可以坐，对吧？坐的也有禅，对吧？但是禅呢也可以不坐，对吧？禅也可以不坐，就是说你坐禅的时候真正的坐什么呢？那是坐，真正的坐是坐在心性里边，对吧？坐在心性里边，坐那不动啊，对吧？那是那个是坐，但是这坐那不动嘛，就我们的心性是如如不动的，这才真正的坐禅嘛，对吧？内见自性啊。了得如是，是好坐禅，对吧？了得如是，是好坐禅啊。你只要知道这个，才真正的坐禅啊。然后呢，坐是谁在坐呢？禅是什么东西呢？坐者何人？禅是何物？谁在坐？谁在修？修什么啊？而欲坐之，你想坐下来，你为什么要坐呢？谁在坐？找什么呢？那你这样做的话叫用佛密佛，其实做的就是佛，对吧？做的就是禅，是吧？禅何不做？做何不禅？实际上就是说你坐在这就是禅，对吧？禅呢也可以这样去做，对吧？就说你整个这种东西它都是一个东西，所以说用佛密佛，佛不用密，密之转失啊，对吧？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你要去寻找，实际上你就找不到它。你要寻找就找不到它。只要你起心求悟，你肯定就悟不了它。你起心求悟，你追求开悟，你就悟不了它。所以有的人整天全国各地去跑啊，去找善知识啊，找人印证啊，也有的人就喜欢给别人印证啊，是吧？那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印证的都是有修有证才去印证嘛。所以说密之转世，密之转世。坐不我观，禅非外术，对吧？坐不我观，禅非外术。就说其实你坐禅的事也不要去观什么东西。就是我坐起来，但是我不去关心。不去观真如，对吧？我做就是做，对吧？做就是做，禅非外术，禅不是心外求法的东西，对吧？不是向外的一种东西。但是呢，初心闹乱，未免回患。但是因为你开始做得下的时候，这是就刚做下的时候的你的心呢，可能就是哎呦呦呦呦，动动动动动，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纷乱的这种妄想念头。这个事呢，你免不了你要把它回换，对吧？慢慢就把这个心想办法叫它停下来，对吧？回换，所以多方，所以说有种种的方便，对吧？所以呢，因为你关键针对初心坐禅的人来讲的话，他的心是免不了是乱的，所以说呢，各个方 多方什么意思？就是以种种方便。所以呢，祖师以种种方便呢，叫你去静观，哎，叫你先静下来，对吧？然后观自心啊什么，这是一种方便了，对吧？端坐收神，对吧？收敛心神，然后一开始是纷纷云云，你的心乱得很，对吧？但是呢，慢慢的话，久久时间长了，你就扩大，你的心呢，慢慢就安静下来，恬淡下来，就豁然就放开了，对吧？然后呢，虚闲六门，哎，虚闲六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哎，这个时候呢，他不再去往外走，或者受外边的干扰，哎，哎，就是说，就像门都开，六个门开，但没有人进出了，对吧？没人进出，虚闲六门，对吧？六门稍歇着，与众分别，哎，这个六根六尘没有分别了，对吧？就停下来，对吧？六门稍歇着，与众分别，然后就产生一种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刚停下来，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内心的一种分别心，分别可能会分别我现在清净了，对吧？但是呢，你当你说，哎，我六门已经虚闲了，我已经很清净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起了妄心了，这样，所以分别才生，就变成了起灭，新的起灭，这样，起灭转变，从心自现啊，这个起灭的变化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哎，当你知道这个变化后，你慢慢你的，哎，实际上你到一定，当你六门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慢慢就它这个就容易看到这个心的变化。所以说呢，起灭的转变呢，实际上都是你自心的自然显现。然后呢，还用自心反观一遍，哎，再看一下，哎，再看一下你的静的心啊，什么不静的心啊，对吧？再观一遍，然后再一看一反不在，哎，一看的话，哎，这个心本身呢没有东西了，对吧？那个地方没东西了，是吧？圆光顶戴，对吧？像佛光一样的圆光顶戴，是吧？云燕腾辉，心心无碍。哎，当你一下看到那个地方是，那个东西，哎，那真正的那心光它就显现，心心无碍，是吧？横该树入，生死永系。哎，这一刹那我们误入性海以后呢，就是说，什么叫横该？横该树入的，就是说树穷三世，对吧？横绝十方，对吧？就是说。变一切时间和空间，哎，全部都停留了，生死永续，也就不光你自己是大寂灭，整个法界都是大寂灭，大涅槃。一粒还丹，点金成之，一粒还丹，点金成之，什么意思？相当于说我们一念，对吧？一念顿同佛体，身心课程透露无门，对吧？身心课程实际上它已经不受任何干扰了。迷悟且说逆顺修论，对吧？不用说逆顺，但是可以说有迷有悟的。细思心昔日，今作寻觅，虽然不别也大狼藉。就说现在你悟了以后呢，你在想过去啊和现在的这个差别，对吧？虽然呢迷和悟，当你开悟后你知道迷和悟实际上也就那回事，对吧？就迷了还悟了还从未悟，对吧？迷者本来也悟，但是呢，你想想，虽然本质上没什么差别，但是呢，过去呢也是很狼狈，对吧？也大狼藉，说过去真的是乱七八糟，对吧？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刹那凡圣无人能行，也就是说，这个真正修行禅宗的人，他一下子就是说转凡成圣，一下就是说一念顿悟成佛，对吧？一念顿悟成佛。这个呢，没有人能信，一般凡夫很难信解禅宗的这样一个殊胜。大地茫茫，大需谨慎，就是遍大地，对吧？大家都说众生纷纷云云，对吧？但是呢，大家真的应该是非常谨慎，就是大家真的应该是非常非常警惕我们的这种生死轮回。如其不知，需作思维。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对吧？那么端坐。思维，然后慢慢去思维修嘛，禅那思维修可以去按各种方面去修行。一日触者，触实际上是接触的意思，啊，触者就当你一下碰到了，撞上了，啊，撞上那个心性的时候，撞上你那个东西的时候，抚慰抚慰，哎，你就开心开心，哎呦，真好真好，就是这样。最后呢？所以这个坐禅针啊，它实际上是很有，是确实这个值得我们去研究啊，值得我们去仔细去体会的一个东西。它既有它的非常圆融的见地，也有它的一个似乎是一种方法啊，这样一种 最后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达摩天顺马的达摩论，实际上等于说已经讲完了。那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公案啊，分享一个公案，就是来自六祖禅经，六祖坛经，有几个大家可以去去想一想啊，就说六祖坛经里面有几个地方非常非常精彩。哎呦，稍等一下。好，六祖坛经里面有几个非常精彩的几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欣赏一下。第一个呢，关于涅槃，关于涅槃呢，六祖讲，他说什么叫涅槃呢？他说刹那没有生相。其实刹那什么意思？刹那就是念的，刹那其实就是一念，念念的意思，是吧？刹那没有生相，就是其实你一念，你一念就是说你一念念，虽然你的生灭变化，对吧？但是呢，其实每一念它都是没有生相，没有灭相，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生灭就是不生灭，通透它，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然后呢，这个是六祖讲什么叫涅槃啊？然后他说更无生灭可灭啊，当你通透它非生灭后，那就没有什么那个可灭的，对吧？这个是叫寂灭现前啊，寂灭现前。然后呢？当寂灭现前的是也无现前之量，那寂灭现前，如果你说一种境界，一种光明或者一种什么，那个又不对了，这叫常乐，对吧？涅槃常乐。然后这个涅槃常乐呢，也没有受者，也没有不受者，也没有受者，也没有，它就是乐，它本来就是乐，它常乐，并不是说有一个，因为有受者和受的对象的话，受的原因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生灭法，对吧？所以六祖讲的非常非常透彻，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没有生灭可灭，对吧？然后呢，涅槃现前是没有现前之量，这个常乐没有受者，对吧？没有受者。还有呢，六祖讲了另外一个，讲到这样佛性啊，六祖说，佛性是什么呢？佛性是无常，佛性就是无常。其实这句话你越听，六祖坛经里面，当然六祖也做了很多解释啊，对这个特意做了解释。但是呢，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亲切的。如果你说佛性，六祖说无常就是佛性，这句话实际上真正你对禅宗有体会的，你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圆融，非常的透彻。无常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生灭实际上就是不生灭，对吧？有常者呢，就是善恶诸法分别心，对吧？有常者就善恶诸法分别心，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体悟啊。六祖说无常就是佛性，常呢就是我们的善恶分别心，我们这是常。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案，我作为我们这次讲达摩论的一个结束啊，就是讲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看一下，是来自六祖坛经的，大家可以去品味这样一个公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问六祖，他说黄梅一指什么人得，就谁得到了黄梅之法，就谁得到了五祖之法，对吧？东山法门黄梅一指什么人得，六祖回答他是会佛法的人得了，真正懂得五祖的，得到那个禅法正宗的是会佛法的人。然后这个僧人就问他说和尚还得否，他说那你有没有得法，六祖说我不得，我不得，我不知道，我不懂，我没有得到他的法，我不懂他的法，不懂五祖的法。然后这个僧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得呢，六祖说因为我不会佛法。有得的，对吧？那真正五祖的真正的传人是会他那个法的人，对吧？懂得他那个法的人就得到他的法了，但是我没有得的，因为我不懂，六祖说我不懂他的佛法。这个公案作为我们今天和这段时间讲这个达摩论的结束。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